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六，农历9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提升战略导弹部队威慑和实战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安徽力量。
纪念孔子诞辰257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7届会员大会开幕，王沪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
全国秋收过70%，秋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各地扩大库容，科技收储，全力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今年前9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3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第136届广交会第1期线下展收官。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总理私宅发射无人机，以军轰炸加沙北部难民营，致33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7号到火箭军某旅视察，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金秋10月，江淮大地山水秀丽，风景如画。上午11时许，习近平来到火箭军某旅，首先查看了该旅军史长廊。该旅是一支有着50多年光荣历史的战略导弹部队。党的18大以来，该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坚定举旗铸魂，大抓实战化训练，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在反映部队发展历程、新时代全面建设的展板前，习近平详细了解官兵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加紧练兵备战、弘扬优良传统等情况。训练场上，某型导弹整齐排列，这是该旅新换型的主战武器装备。习近平来到这里，听取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介绍，查看官兵操作训练情况。看到官兵操作熟练，训练有素，士气高昂，习近平很高兴。他同官兵合影留念，勉励大家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熟练掌握和用好手中武器，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随后，习近平听取该旅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推进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在部队落地见效，突出本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扎实抓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旅党委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按纲抓建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能力，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要扭住思想根子问题，加强讨论辨析，严肃查处官兵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各级党委和机关要改进工作指导，搞好统筹协调，持续解决5多问题，为基层减负，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激发干事创业动力活力。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把部队作战能力搞扎实，有力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 要适应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有针对性加强新装备、新技能、新战法训练，加强典型行动专攻精炼。要加强配套建设，成体系，形成实战能力。要立足实际，积极作为，探索创新战略力量运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张幼霞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增强历史主动，勇担时代重任，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持续发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安徽力量。总台记者吴俊、王丽、刘慧民报道。
在桐城市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地处城中的六尺巷，百米窄巷诉说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礼让佳话。总书记指出，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张云：
六尺巷故事它衍生的有一些内涵，要让人民都清楚，入世要如何去让，如何去做到和美，这个才是我们后期要用劲去做的事。我们就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去做，把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打造好，把六尺巷社区建设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桐城市委书记张周忠表示，作为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的发源地，桐城要继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我们要把六尺巷这个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亲仁、善邻的这样一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啊，运用于我们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源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的这样一个治理的格局。
在合肥滨湖科学城，习近平总书记查看了安徽省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示。他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总书记还勉励广大科研工作者，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
人生能有几次搏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说，总书记的勉励让大家备受鼓舞。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有幸两次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谆谆教导，非常振奋。我们超导托克马克团队始终保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正在加快聚变的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和紧凑型聚变能试验装置建设，为抢占未来能源科技制高点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的贡献。
安徽叉车集团党委书记杨安国表示，要围绕国家战略需要，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总书记对于科技创新以及通过科技创新来引领产业创新、全产业链的转换呢，高度关注。下一步呢，我们将严格按照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强化创新引领，强化改革赋能，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围绕着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从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到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到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为安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军。
我们要聚焦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等方面，找准发展改革部门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着力点，强化使命担当，狠抓工作落实，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切实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实际成效。
本台消息，纪念孔子诞辰257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七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弘扬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让人类文明更加绚丽多彩。王沪宁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必将走出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更加需要文化文明的方向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力量引领。这次大会以儒学、文明多样性与现代化为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王沪宁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我们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坚持尊重多元、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互学互鉴、更续传统、守正创新、明体达用、共创未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主持，日本前首相、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长福田康夫、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等现场或通过其他方式发表致辞。开幕会前，王沪宁与出席大会的嘉宾代表集体合影，邵红、王东峰和刘延东等出席上述活动。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收已过七成，秋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各地扩大库容、科技收储，全力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江西新余粮油集团某粮库内，20多辆车正在排队卸粮，工作人员对粮食的水分、杂质、品质等进行严格检测，确保入库粮食符合国家标准。同时，结算工作也在同步进行。经过检测，工作人员通过传送带将粮食卸下入库，金黄的粮食源源不断地向粮仓输送。新余粮油集团某粮库副主任张继红：
我们粮库从10月14号开始启动收购，今年我库省级作物粮东莞道的收购计划是近3000吨，大概还有半个月可以完成任务。
截至10月18日17时，安徽省已收获秋粮面积5214.1万亩，进度过八成。在安徽合肥肥东县梁园镇护城粮站，一辆辆满载稻谷的运粮车有序驶入，稻谷经过抽样检测、过磅称重、烘干冷却等环节后进仓入库。为做好秋粮收购工作，肥东县粮食储备部门提前腾空仓容，筹备收购资金，确保农民受粮款及时结算，同时开通线上预约收购功能，不让受粮农户排长队。肥东县粮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护城分公司总经理杜俊：
早开磅，晚收工，谁到谁收，敞开收购，一致论价，确保做到即收即付，不拖不欠。
为切实保障计量器具在粮食收储检验过程中提供精准可靠数据，连日来江苏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粮食收购企业的计量器具进行全面检定。在常州市一家大型国有粮库，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带着大型砝码和精密仪器来到这里进行检定，技术人员随后对四磅室里的后台数据控制系统进行调试，确保数据统计精准可靠。粮库购销轮换部经理蒋志峰：
今年秋粮收购方面陆续开展前期准备工作，根据国家相关要求，我们对气粮器具还有这个磅秤进一步的检测检定，诚信经营。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3亿人次，同比增长13.5%，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深化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优化客运产品，为人民群众平安有序、温馨有序出行提供可靠支撑。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星星介绍说，
一至九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0792列，同比增长9.8%，开行旅游列车1430列，助力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加强跨境旅客运输组织。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近1990万人次，同比增长43.1%。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9万人次。
不仅客运能力增强，铁路服务品质也进一步有所提升。铁路12306推出同车接续、学生订票专项服务等新功能，科学制定售票策略，不断改善旅客购票出行体验。吴新兴说，
季次票、定期票已覆盖60条线路，旅游套票已覆盖11条线路，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全国120个车站可实现便捷换乘，81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静音车厢服务呢已拓展至92趟动车组列车。
国铁集团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客流需求变化，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丰富客运产品供给，提升站车服务品质，努力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第136届广交会第一期线下展今天收官，首期展览亮点分成全球客商云集成交活跃，共享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新成果。总台记者吴浩、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在本届广交会首期展览中，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创意加速涌现，拥有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级高新技术等称号的企业展位数11181个，比上届增长35.5%。全自动物流机器人、数控机床、脑机智能仿生手等大批高端绿色的创新产品受到全球客商青睐。参展商郭华春：
本次广交会我们收获满满，我们发现不少高附加值绿色智能的产品更受到客商的这个关注。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和来自美国、欧洲、中东非市场30多个国家500家客户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合作。
工业制造、电子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中国制造商品是本届展会上全球客商最为关注的领域。孟加拉国商人鲁夫既是本届展会进口展的参展商，也是采购商。他从广交会上接到不少来自欧洲和中东的订单，同时也在积极寻找中国的设备供应商。
We are planning to invest on the solar energy, and we have planned to invest on e-bike and e-vehicles also.
我们计划投资太阳能、电动车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本届广交会，我们派了50人的工程师团队来寻找新材料、新设备，来帮助企业扩大产能。这里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完整的平台，我们可以在这里获得一切。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线下参展企业超30000家。432场贸促活动密集推出，洽谈火热。
昨天开始，我国长江以北大部地区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多地气温创新低，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确保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早晨，吉林省中西部最低气温降至-7至-4摄氏度，部分地区伴随大风天气，长白山景区主峰降雪，公路栈道积雪结冰，风力7至8级，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为保障游客游览安全，天池景点今日关闭，其他景点暂时开放，视天气情况随时关闭。
受冷空气影响，河北各地降温明显，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在石家庄新乐市东安家庄村，当地电力部门正在对变电站开关、更换测温插件、开展综合检修工作，保障寒潮天气下用电安全。国网新乐市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吕源：
我们提前对行了辖区内涉及到的14座35千伏变电站、7座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设施进行了全面巡检和维护，安排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面保障电采暖用户的可靠供电。
为避免寒潮天气影响温室大棚蔬菜生长，电力部门还加大对温室大棚的增温机、暖风器、排灌等用电设施的巡查力度。国网新乐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何延强：
我们组织党员服务队40余人，按地理位置分成8个小组，深入农业大棚集中区域开展走访工作，确保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眼下正值红叶观赏季，河南安阳林州市太行大峡谷景区迎来游览高峰期，寒潮来袭，景区内最低气温今天迅速降至零摄氏度。景区负责人孟洪涛介绍，景区已迅速制定方案，确保游客温暖安全。
在景区游客中心，我们免费提供了姜茶，我们还利用景区的 LED 屏对所有进景区的游客做好安全提示。
河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里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河南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孟洪涛表示，景区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消除安全隐患。
我们加强夜间值守巡查，加强用火用电安全检查，及时清除隐患，确保游客安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4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一到九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740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9%。
中国船舶沪东中华造船联合中船贸易与全球最大独立集装箱船租赁船东加拿大西斯班公司昨天在上海签订6艘自主研发的13600箱大型集装箱船建造合同，并以人民币结算。这是今年我国集装箱船型最大一单以人民币结算的造船订单。
首批国产汽车芯片认证审查企业名单近日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汽车芯片质量认证进入新的阶段。同时，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技术体系 1.0 版正式发布，填补了国内汽车芯片质量认证体系的空白。
北京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进入加速度。据透露，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已完成600平方公里路侧设施智能化部署。下一阶段，示范区将围绕4环路到6环路之间进行规划扩区，规划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城六区面积的2倍多。
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慧眼天空地植物病虫害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今天发布，该系统为智慧植保提供国产化关键技术，推动我国病虫害监测预警进入数字化时代。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言人19号称，当天一架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凯撒利亚地区的住所，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哈马斯媒体办公室19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18号晚轰炸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多处民居，造成包括21名妇女在内33人死亡，85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19号表示，当天有3架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进入以色列领空，其中2架无人机被拦截，另外一架无人机撞上了特拉维夫以北凯撒利亚地区的一栋建筑，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另据以军18号晚间声明，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过去一天，以军在行动中打死约6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黎真主党的军事建筑、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指挥所等设施。以军当天还称，根据形势评估，以军正在额外征召1支预备役旅，前往以色列北部战场执行作战任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18号报道，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遗体进行尸检的以色列国家法医中心首席病理学家表示，尽管辛瓦尔还遭受导弹和坦克炮弹袭击导致的重伤，但他的确切死因为头部中弹。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8号抵达土耳其访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8号呼吁联合国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称这是遏制以色列进一步侵略的重要措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地区国家在意义之间的冲突问题上其实是不愿意看到升级的，无论是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还是核设施都有一定的外溢影响。那么伊朗这次对地区国家的公关实际上就是去传递反对局势升级的信号。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俄方有意尽快结束冲突，但和平进程不应止于一时的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下个月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将对乌克兰和北约的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据俄方18日战报，过去一周内，俄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联合体企业、乌克兰能源设施、军用机场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设施发起了36轮打击。普京在莫斯科会见金砖国家主流媒体代表时表示，俄方有意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并已准备好就和平结束冲突开展对话，但这必须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相关对话可以在沙特举行，但问题是讨论什么问题，因为乌克兰不停地改变自己的立场。普京还表示，未开启对话，乌克兰当局应该取消关于禁止与俄罗斯谈判的法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于今年4月首次透露，俄乌双方曾于2022年3月在伊斯坦布尔达成共识，商定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适用于乌克兰，但不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双方当时还商定，乌克兰领土上不得建立任何军事基地。此外，普京还强调，任何和平进程都不应该是与停火有关的进程。停火一周、两周或一年，北约国家可以重新武装并储备新弹药。俄罗斯需要长期、持久和稳定和平的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电视采访中谈及要求使用合作伙伴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他表示，究其原因是西方伙伴，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不想在未经其他国家同意的情况下自行承担风险。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当天的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表示，下个月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将对乌克兰和北约的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
其他国际消息，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8号发布消息说，朝方日前在平壤发现一架坠落无人机，经调查判定，该无人机是韩国军方无人机作战司令部装备的远程侦察用小型无人机。由此可证明，韩国军方对朝鲜实施严重侵犯主权的挑衅行动。韩国军方19号表示，针对朝鲜的单方面说法，没有予以确认或反驳的价值。
第75届国际宇航大会14号到18号在意大利召开，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的月壤样品首次向全球展出。
国际金价周五延续涨势，市场分析称，国际金价今年以来已多次创历史新高，累计涨幅超过 30%， 为1979年以来的最佳年度涨幅。
一名男子19号早上向日本自民党总部投掷燃烧瓶，并驾车冲击首相官邸外围栏，目前嫌疑人已被捕，暂无人员伤亡。据报道，此人之前曾参与反对核电站重启的活动，日本警视厅公安部正在对其作案动机等展开调查。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家荣，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